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耶稣嘱咐他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有一天，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，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，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路加福音第六章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别人都不可吃。又对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，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得把柄去告他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，站在当中。那人就起来站着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，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他们就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。那时耶稣出去山上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，腓利和巴多罗买，马太和多马，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那日，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。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。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用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；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瞎子岂能领瞎子？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树木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，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像什么人？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随即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
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启示书，他的一个身份，他是医生，他是新郎，他是一块新的布，他也是新的皮带新酒。所以透过这几种的称谓，你要去看见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 所以在整个第五章你会看到主耶稣要改变我们七种生命当中的痛苦。第一件就是当我们很劳苦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但却得不到该有的报酬，得不到该有的祝福的时候，耶稣要来改变我们。当你觉得好像我充满着疾病，我不管到哪里，我好像都会带来一些的冲撞啊，带来一些的冲突啊，带来好像一些的麻烦，主耶稣今天要来改变我们。第三个，讲到瘫子要得到医治，就是耶稣今天要使那些瘫痪的、软弱的、没有力量行走了，我好像再走不下去了，耶稣今天要来医治我们。当然耶稣今天要改变的第四个，就是利未他本来是坐在税官上面，他被他的职业，他被他的工作所捆绑，不得不做这个工作，虽然很痛苦，但他不得不做，耶稣今天要来释放他。第五个，耶稣今天要来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。你会发觉我的人际关系常就是跟我一样的人，今天主耶稣要改变我的人际关系圈，让我在整个关系圈的里面，我不再过着讨好跟被接纳，好像让别人借着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，我才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圈。耶稣今天要来释放我们。第六个，耶稣今天要帮助我们脱离宗教行为的捆绑，在禁食的里面，你要享受到主的喜乐跟欢乐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就是脱离在信仰当中好像会带来的一些的旧跟新的冲突，所以说要帮助我们为着新的更新，我愿意放下旧的一些的习惯。所以在这七件事情的当中，耶稣要来一一的来释放我们，抑制我们。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彼得。彼得在打鱼这件事情上面，就发觉他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你却看到耶稣说把船开到深处，彼得就说好，照着你所说的我就下网打鱼。果然哇，鱼很多啊，彼得立刻就说，主，我是个罪人，请离开我吧。亲爱的家人，恩典怎么会带来一个人的认罪呢？你要仔细听哦，亲爱的家人，在这件事情上你要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恩典会带领人悔改，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唯有靠着恩典才可以丰盛，我们要脱离一种劳力好像才可以得到温饱的这种的辛苦的循环。主耶稣今天要帮助我们借着恩典脱离罪的生活，脱离一种罪人的捆绑，跟脱离一种软弱的一种的自我控告。所以为什么彼得可以在这件事情上看见神的恩典，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今天有时候我们活在这恩典的里面，我就哎呦，主啊，把这恩典给我更多更多。恩典必须要让一个人脱离物质的捆绑，我看见到恩典就知道这不是凭着我自己劳力得来的，我要脱离物质的捆绑，所以他才可以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。这就是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在恩典的里面我回应了基督的呼召，在恩典的里面我开始踏上了我的命定。亲爱的家人，很多时我们觉得哇，主让我们得到好多的鱼哦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彼得不是这样，彼得是说，主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因为我一直活在我要更多的物质的里面，在这个物质的享受里面释放我，我才有办法去回应你对我的呼召，我才有办法撇下。因为他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恩典比我自己劳力所得来的还要更多，而且不单是我物质不再有缺乏，我还可以踏上属灵的命定，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这就是第一个主要改变我们的，在丰盛的当中救我们脱离劳力而没有得到该有的报酬的痛苦的里面，看见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靠恩典而活，不是靠一种劳力而活。第二个，麻风得洁净，主你若肯必叫我得洁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在我里面成长的背景啊，甚至是我求学的过程啊，工作的环境啊，甚至是我原生的家庭父母亲对我的对待啊，我里面常常会产生一种自我的控告，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，很深的一种的羞耻感在你的里面。那你就要跟神祷告说，主你洁净我。因为受伤的人会带给别人受伤，有时候我们活在一种的自我控告里面，我们对于一些别人的成就我就会自卑，对于别人的丰盛我就会觉得很羞耻。我有一天我站在一个台位上的时候，别人对我的称赞对我的爱我接受不了，我会觉得我不配。 这种都是一种麻风的一种的现象的呈现。我们要说，主，你若肯，求你来洁净我。现在家人们，我们真的要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很多的基督徒活在大麻风当中不明白，你必须要祷告一件事，说主，救我脱离麻风的疾病，释放我。主，你若肯，我就能得洁净。今天主要改变彼得的生命，主也要改变一个麻风病人的一个生命。第三个就是那个瘫子，主要救他，是要什么？赦免他的罪，使他脱离那个褥子，他只能躺在褥子上面，没有办法起来行走啊。今天我知道我要去做，但我做不到。我知道我今天我不该这样，但我偏偏去行，好像就是我在那个褥子上面，我离不开那个褥子，就成为我的捆绑了。但主耶稣今天要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的疾病，让我能够重新有起来走路的力量，起来能够有行动的力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需要祷告这件事情。今天褥子捆绑我们，捆绑得很重啊，以至于我今天要起来行走，我要活出神的美好的形象，我要能够给予，我要能够参与一些侍奉啊，我要参与一些的服事，我要参与一些的传福音，好像我没有力量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，我工作已经把我绑得很紧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的家庭已经绑我很紧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我们被绑在这个褥子上面了，紧紧的把我们捆住，这个褥子把我们紧紧的捆住，到我们一点都没有行动的力量。求主今天释放我们，脱离这个褥子，脱离那个无法行动的力量，赦免我们罪，使我能够进入到洁净的里面。如果你有从家族而来一种遗传性的疾病，或家族而来一种好像你认为是一种咒诅的可怕，很多人的离婚啊，很多人在一种痛苦的疾病的里面啊，甚至在这种生活当中、职业当中，就是一种循环的错误或者循环的痛苦，你必须要起来祷告，主救我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让我起来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我要起来行走，我要走这条生命的道路。第四个，你必须要祷告，我们今天都像是立位一样，我们就坐在那个税根上面，我有工作的得着，我有金钱的丰盛，但是我不快乐。我好像有了一切，但是我不快乐。家人对我的误会，周边的人与我之间的相处，我好像找不到我的心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。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人真的分享到我心里很深的每一个感受。利未也是，利未就在这个环境里面，耶稣来了，对他呼召说，来跟从我。利未马上就放下一切，就跟随耶稣了。这个经文讲的很简单啊，你可以离职不说话就离开吗？罗马政府会找你麻烦呢，犹太人也会找你麻烦呢。以前你是税吏，我们犹太人还对你还不敢怎么样，你现在不是税吏，你看我们怎么来报仇啊。罗马人会认为你说不干就不干了，你就离开了，我追杀你啊。亲爱的家人，利未在这么一放下，主就保守他的安全，世界对他的捆绑，心灵对他的瑕疵，他里面的那个不快乐，他里面的痛苦，就在他工作的那一刹那，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工作，对他的心说话。你今天可以祷告，主，我工作真的不快乐，我的环境真的让我不快乐，我好像是为着有生活，我不得不在这个工作的当中。主，你今天救我，把我带进到一个祝福的里面，把我带进到一种工作有能力，工作有喜乐，工作里面有丰盛，工作当中有你的大能，把我带进到这个环境的里面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今天你也来呼召我，你也来呼召我，我愿意全心的来回应你，脱离这种工作对我的辖制。第五，利未的朋友圈，这些税吏跟罪人就请耶稣来吃饭，这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圈。所以第五个我们可以祷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把耶稣基督带到我的人际关系圈，我们一起去吃喝享受，带到教会，带到教会的小组，带到教会的小家里面，也让我周围的关系圈，这些人他们也是罪人，他们也是税吏，他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同席吃饭，也得着了心灵的医治。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像利未一样，哇，得着医治了啊，我在教会服侍了，但是我的朋友圈还是我的朋友圈，周六周日在教会，周一都周五跟我的朋友圈在一起，我还是过一样的生活，讲一样的话，我还是一样的思维。求主一定要改变我们。利未的一改变，不是他自己被改变，还有他的周围的这些朋友，罪人税吏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狐群狗党，他要他的这些朋友们 一起也来经历到主耶稣的医治，主耶稣的接纳，主耶稣的恩典，跟主耶稣的同席吃饭的荣耀。这就是我们该去做。今天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周遭的朋友圈也带到我的教会呢？也带到我的小组呢？也带到我的小家呢？让他们的生命也可以看见我的改变，他们也可以来经历到主耶稣同在而有的享受。第六个，法利赛人来问禁食，他们守一切宗教的规范，他们是敬虔的人，但是这个禁食对他们却没有喜乐，也没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当耶稣讲到禁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讲了新郎跟伴郎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，新郎和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是要享受到神的同在跟神的丰盛。所以我今天教会的生活对于我而言是享受吗？今天教会的生活对于我而言，我能够时刻感受到神的同在吗？我十一奉献，我参与教会的侍奉，我也参与禁食，我算是一个很敬虔的弟兄姐妹了。我参与教会一个各样的一个需要，但是我真的要扪心自问，这一切让我的灵喜乐和满足吗？这一个生活，这个行为，这个习惯，是进入到宗教的里面，还是进入到与主亲密的关系里？这不单只是讲禁食，而是讲到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同在。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即使是禁食，你也都知道那个不是一种痛苦的忍耐，那是一个与主同在的享受。因为肉体的缺乏，肉体的饥饿，会带向我的灵更深的渴慕神。因为你都不知道，原来我的肚子饿一两餐，哇，肚子的饿的饥饿感，饥饿感是24小时都在提醒我，你禁食5天，禁食6天，禁食14天，21天的，你真的感觉到那个饥饿随时都在存在。但我们不常感觉到我们灵里的需要也是这么的强烈。所以我可以3天不读经，5天不读经，甚至我可以一个月不读经不祷告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去了一趟教会，坐在那边听到还在打瞌睡，我也觉得来教会。你的灵已经奴钝到一种地步，对圣灵的需要，对神的同在没感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禁食，哇，肚子好饥饿，就提醒我，我的灵很需要神，我的灵会要活过来，我的灵需要神的同在。神啊，让我每一次的禁食就带进我灵里的喜乐和满足，让我不管是奉献，不管是服侍，都带到我与你之间关系的更靠近，更亲密。这就叫做宗教活动跟与主亲密的活动是全然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你必须要改变，主今天就要改变这个，主救我，把我带进到你的同在的享受里，圣灵的光照，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帮助，基督宝血的遮盖，哪怕是我吃饼喝杯，我都可以感受到主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。第七个，主今天要来改变的就是新酒新皮带。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喜乐的，活泼的，有能力的，有大能的圣灵充满。我们必须要祷告一个，主救我脱离好像这种已经下沉的，没感觉的啊、哦，好像去教会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了。哦，我已经对周日去教会没有充满期待了。我今天好像已经没有对神迹有期待了。我今天对于神的荣耀彰显没有期待了。我今天对于今天的牧者的讲道我没有期待了。今天我对参与侍奉会不会真实服侍到主的身上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，福音的果子，我已经没有期待了。求主改变我们，主啊，把新布给我，把我这个人换掉，把新酒浇灌下来，把我这个旧皮带换成新皮带，你今天就来改变我。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是带来这七个改变。到了路加福音第六章1-11节就谈到安息日这件事情，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，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要供应我们身心灵真实的宝足，而这个宝足会把我们带到安息的里面。但是法利赛人不在乎人有没有宝足，他在乎的是人有没有守规范。所以当耶稣讲到大卫可以吃陈设饼这件事情，就发现我们只要一直跟从在主的道理的上面，跟从在主的话语的里面，我们灵里可以得宝足的。我不会受到这种今天在教会当中一种人为的一种的规范。所以你要问我，我今天一天一天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参与教会，在主日我的侍奉的里面， 我的灵有没有得着丰盛的供应。所以当有人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诶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诶，你这样不要行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灵就萎缩起来了，就萎缩了，因为害怕我做错事，所以呢我的灵就不自由，以至于我在教会的当中，我在服事的里面，我绑手绑脚，我好像不得不做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的灵就渐渐枯干了。亲爱的家人，你要活在教会的秩序里面，你要活在教会的遮盖的里面，你要活在灵里的自由的当中，这是彼此不冲突的。所以你每一次的祷告，你的灵有一些的感动，你的灵有一些的释放，你的灵想要渴望自由，那我们就要再问说，主，你帮助我，把我带到一个在灵里自由的教会，把我带进到一个真实是以爱来牧养的教会的体制里面，把我带进到一个照着你的话语真理确实去行的教会的当中，你就发现每一次的敬拜，我们的灵里的自由，灵里的供应，灵里的丰盛是活的。因为第六章的安息日就是把我们带进到第五章最后，你有没有活在一个新皮带、新油、新酒跟新布、新衣服的里面。所以路加立刻在第六章就提到，马上冲突就来了，你只要不活在新的当中，旧的东西就一直会回来的。看第六节到第十节，第六节到第十节，耶稣也在安息日特别医治一个右手枯干的人，对不对？但宗教人是不在乎这个人有没有安息，有没有供应，有没有享受，有没有医治，所以耶稣真的是怒目的看着他们，行善救命，哪一个是可以的？在圣经里面，路加福音特别把耶稣的情绪表达得很细腻。我们要去明白主耶稣的爱，但你也要去明白主耶稣的愤怒。良善的夫子，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子，他既然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了他的情绪的愤怒，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我们能不能带给人真安息，我们带给人生命的一个释放，能不能带给人一个疾病的医治，能不能带给人灵里的安慰，重新得力，得到盼望。这是今天每个在教会当中，每一个侍奉者，我们都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事情。14节到16节，耶稣基督彻夜的祷告，祷告了12个门徒，其实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的哈。巴多罗买就像拿蛋液啊，他就是一个深深被爱的人啊。腓力就是神的礼物的意思啊。马太就是神的恩赐啊。雅各虽然是抓住，其实就是去抓住神的应许啊。亚勒菲就是一个转变，转换。对不对？多马就是恩典的意思。你发觉每一个门徒都有他特别的生命的意义，那每这些的门徒，神就透过他的名字来表明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十二个使徒啊，当然犹大后来是卖主，但是你要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但主耶稣彻夜祷告选出这些人，很年轻，很鲁莽，有野心，但是跟随在主的过程当中，生命渐渐被改变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跟上耶稣的脚步，跟着我的人，我所带的人，他的生命也因为我的牧养，我的陪伴，我的关心，我的关怀，他的生命也可以改变，活出他该有的那个荣耀的名字。而路加福音从20节到49节，这段耶稣的讲道是路加刻意的安排。那这段的讲道里面讲到四福跟四祸，从40节到第49节是路加很刻意的安排，是耶稣在一个平原里面的讲道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哦，这就是登山宝训之前耶稣讲过的，不是，这段我们称之为平原的宝训，是在平原上面所讲的。这段所讲到了四福，但也讲到了四祸，讲到了两种根基，两种果树。透过这几段话，你就去明白路加记载这段不是说要让你知道耶稣讲什么，好像就像是马太一样，这是一个教导我们要去做。路加福音把这四福四祸两个根基两个果树把它记载下来，是要叫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活，我们也可以怎么活。所以路加一开始讲到一个福一个祸，一个福一个祸。第一个福是什么？邻里贫穷，所以神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你看24节， 今生富足的人受过安慰，所以这是他的祸。所以你要祷告就是说，主，我的心倚靠的是什么？是金钱，还是我的心倚靠的是对神？这就决定了我们是享受神的国的祝福，还是享受了金钱带给我的安慰。心灵饥渴将会得着饱足，但是以财富为满足的人，他将会要承受饥饿。为属灵哀哭的人最终会得着喜笑，但25节就说到，我在属世的光景我各样都很满足，但我的结局将是哀哭切齿。22节到23节说，为义受逼迫，天上赏赐是大的，但有一个人呢，所有人都说他好，这个人将来会被神定罪。你就发觉，哎，神的眼光，他认为的福跟我们在这世上认为的福不太一样，但是他所说的祸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所羡慕的。今生富足，财富满足，属世的光景我可以满足喜笑，别人都说我好，这四个我都很想要啊。但主耶稣却说这是四个祸。哇，那求主扭转我们的环境，扭转我们的价值观。我今天要跟神说，主，我的价值观如果不被改变，我这个人就是一直往着祸患一直直奔，你一定要来改变我，改变我。27节到第42节就教导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待人，怎么爱仇敌，善待恶待你的人，怎么为人祝福，怎么忍受羞辱，有人向你要你就怎么给，你怎么愿意别人待你就怎么待人，不要去论断人，不要是去批判人啊！我们要帮助人的话，先除去自己的眼中的梁木，才可以除去别人眼中的刺。这在马太福音都教，但是在路加福音所讲，就是这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。两种果树，两种根基，你是哪一棵树？结好果子的树吗？你是哪一种根基呢？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呢？都在乎于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，你怎么去回应？听了神的话，我怎么愿意改变？听了神的话，我怎么去坐在别人的身上跟坐在我的身上？所以在整个这段平原的宝训结束之后，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警告，那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话语去行的人，他与我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祷告说，主啊主啊，愿你所说的这些话成为我今天的生活，愿你所说的这些话成为我今天的每一个回应，改变我，改变我。地上以为是福的，主啊，你要改变我，我的眼光要被打开，那是祸。但我都觉得那些没有让我什么好羡慕的，但主，你告诉我那是福，我要去追求。让今天路加福音5章6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，价值观的改变，眼光的改变，跟追求的改变。